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博士，也是现在在不管是微信还是新媒体处于风口浪尖的一位网络红人啊，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啊，谢谢谢谢。
那我相信我们华人啊，不管是国内还是美国，很多人如果经常上微信的，那么难免会看到一个微信平台“顾颖琼博士说天下”，对吧？
对对对。
那个发的一些文章，那么最近呢，顾博士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说是火了。那为什么火了呢？因为那个顾博士现在跟一位大人物，就知名度很高的大人物给搅上劲了，就是前乐视的董事长，是吧？
对，他当时
他
还他应该是还是乐股的乐视的大部分股份的持有者。
那么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跟那个贾跃亭给那个搅上劲了，就是你认识他吗？还是你就不喜欢他？
我没有见过他，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事实上，我开始的时候最早看见他新闻的时候，是他带着他的车子啊，来美国做这个路演。当时我还是很震惊的，因为这是我见到过第一个美国本土企业家跑到这边来开、
中国本体。
对，中国本土的这个企业家，然后跑到这边来推销产品，尝试在这里开公司。所以说我当时还跟我的这些同事说，我说哎呀，这个不错啊，说明我们国家真的是强大了
啊。
这个跟以前的那种，尽管他的英文啊什么说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当时来美国这个整个 show 啊，安排啊，表现出来的风格啊，还是非常国际化的。
但是他一开始是做乐视的嘛，应该是还是乐视的这个像机顶盒啊这种乐视的产品，他为什么你一开始知道他的时候已经在搞汽车了？
对，我很早之前听过乐视啊，听过这些东西，但是你也知道，你一旦不用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然后你看了他这个路演之后，就有好奇心，对他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是吗？
也不是，那时候第一反应我是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也出来了，这是第一次吧，可能也比较 OK， 因为同时当时也很多中国富豪来这个美国也买了很多房子嘛，对不对？但是你这种买实业啊，跟他这种出来表现自己，这个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还是我当时还是很吃惊的。然后也没有怎么关心，连乔布斯他死了我也就关心了那他死的那一天的那一件事，所以说也只是后来的时候才想起来，才开始写他的。
然后你就做了深入的研究，终于发现了他有重大的问题，是吗？
对，事实上，大家开始从逻辑判断来看的话，就应该有问题。但是那时候的话，你也知道，问题还没有集中爆发，还没有那么多人抱怨他付不起钱。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在美国这也是一件那个很严肃、很让人头痛的事情。别人欠你钱，老是不还，对不对？然后再许愿说再推三个月，再推三个月。所以说后来我发现，
那是他欠别人的钱了，
他欠了很多人的钱，而且我这边有两三个群吧，就欠的那些小的那些供应商的钱，一个欠个5万，欠个10万，欠个20万钱，看上去好像按照中国现在的体量不多，但是对那一个小的供应商来说，可能就是他6个月或者3个月的这个整个下来的生活费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这还是对小的供应商来说还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就深挖他的老底。
我也不是私人挖他的老底，而是那天7月份的某个晚上，因为我每天写文章都是晚上写嘛， 凌晨大概晚上10点半到凌晨1点钟的之间嘛。然后那天看见贾跃亭的时候，那是周五晚上，正好有空，我坐在那里喝着水，我一看我到底应该写些什么呢，哎呦，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最早是一个新浪的一个记者，后来我还认识了那个记者，那个记者说的是贾跃亭把他的家安排在了洛杉矶南部的一个小镇，非常漂亮。哎，我想好像我一看回去一搜，发现国内没有人说这件事情
哦。
然后我一看，我又打电话给洛杉矶的朋友，问你们这南部出名的小镇有多少，他说我那些2-3个朋友说，哎呀，这种小镇多如牛毛。我说真的就不行，我又回过头去看那篇文章，那个新浪记者又多加了一句话，他说他的家距离 Trump 美国总统的高尔夫球场只有直步之遥，
是吧？
对，我一看就笑了嘛。他那个叫 PV， 他们华人都叫 PV。然后我把那个地址跟贾跃亭名字一搜，
就查到了。
就查他的公司先跳出来。
哦。
他公司一跳出来，然后我一看那公司的注册地址，就是他买的那个宅子
的地址。
对。
哦、
然后你回进去再一查，就知道哦，原来说他是用了法拉第的钱放进去买了这些房子，他这些房子甚至还在抵押期间，甚至还抵押给犹太人赚钱，犹太人换现金。所以说，
那他可以说这个是公司的财产吗？
那个公司只有他一个人啊。
哦。
他注册了一个 INC， 然后呢 ，INC 的我上加州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网站查，他是唯一的一个 president， 唯一的持股人，唯一的一个股东。所以说这是其实是你美国经常见的，如果你到那个区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有钱的中国人，但是他们都一般不好意思说他嘛，大家都是有钱人，就没有必要说他。
所以就是您爆了这个料之后，基本上有点轩然大波是吧，就是一方面他在国内不管是大的供货商还是小的供货商都欠钱，另一方面，这边上千万的豪宅买着是吧？
对，而且他说的是那时候他你也知道嘛，有的时候人在有些情况下总归会吹那么两句，他说：“哎呀，我在北京，你看我是最穷的 CEO， 我只住这个200平方米的北京的房子，有8口人，你说我怎么住，对不对？”但事实上，他在不同的情况下在。我的意思是说，在不透明的情况下，他在跟别人在说的时候，
他这么说不是在炫耀吗？
对啊，他本来是想说自己是一个最投入、最勤奋、最刻苦的 CEO， 哪怕将来公司倒了，这也不是因为我这个够坏，而是因为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能力达不到，对不对？而不是说你能力太坏，所以说这还是不同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心态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啊，就是我看到有可能也是您的那个微信平台披露的，就是贾跃亭的朋友圈，他从国外飞回北京，看到雾霾拍张照片，就说求我此时的什么心理阴影面积啊，什么东西？对啊，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应该不是我发，但是我相信，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抱怨的地方是给他那么多钱的地方，
哎，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在美国其实居住并不容易的，他那些房子每年的管理费啊、维修费啊、地产税啊，加起来也要1-2百万美金呢。这个，这也不是给你随便说吹的嘛，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又怎么发展了呢？就是您就把他这个豪宅的事情揭露了一下，那后来又有很多。就是也有人给你提供更多的素材，就是让人进一步的了解这个贾跃亭了，是吗？
对，因为就这么跟你说吧 ，PV 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中国人在住，我也认识好几个，因为本身因为在那个区里住的人，大部分中国人都比较有钱，而且有钱的中国人之间，因为出于礼貌嘛，一般不太会说，但是的话，因为我写了这些之后。有他的公司里工作的人，有在西雅图乐视工作的人，有在这个洛杉矶乐视工作的人，有在中国乐视工作，当然在洛杉矶那个不叫乐视了，它叫法拉第 Future， 对不对？未来法拉第、法拉第未来之类的。
嗯，
就是他们找到我，然后就大家细聊一下，然后都谈谈自己的待遇啊之类的，
所以就有了更多的细节，就是
对，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后来发现嗯，怎么实际上他这个严格说来并不是说在努力搞一个公司，
嗯，
倒是有点像把钱转移来转移去的这个嫌疑，
就是从国内比如说银行贷款或者投资人的钱，
对，
拿到之后就跑到这边来，
对对对，
转到这边来，
对，因为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说他住了豪宅，那时候网上还有人说他好话，说这个贾总只是说想把钱借回给公司，让公司做更多的事情，对不对？
嗯，
然后最后发现不是的，他要求公司提前就把钱还给他了，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公司老板，你不能说把这个公司的股票不停的往上吹，
嗯，
不停往上吹，吹到最后你在这整个过程中是在不断的套现，套完现之后你的钱并没有按照你说的方式再回注给公司，而直接就拿走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所以你就把这个他的资金链都给这个资金的走向一个查了一下，
对，就尽量有人可以，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算术问题嘛，就是他前不久不是被中国政府给或者中国法院给冻结财产了嘛，
嗯，
他个人财产上面就写了只有12.5亿，他跟他老婆两个人的联合财产，
嗯，
但是他本人套现光公告上面说就有200-300亿，股票套现就这么多，
所以这些钱就好像不翼而飞了，对吧？
你做这个算数，我没有说啊，
嗯、
我只是提供给一个客观的信息，
嗯、
因为这个西雅图的西雅图法官礼拜一跟我聊的时候也是让我等到11月9号，哎、
嗯，
10月6号是啊，11月9号那个时候，
嗯，
在之前呢，先不要对他的人品进行一些评价。
是，那实际上他你在你的微信平台上发了一系列的文章之后，他最终到法院去告你了，是吧？所以就实际上是把这件事情给火上浇油一样，就是。越来越热闹了。
对，因为现在其实有两个问题对他来说非常严重，
嗯、
一个是国内他的乐视没法开盘，因为你
这个就停盘了，现在
对他已停盘已经7个月了，六个多月7个月了，
嗯、
这你觉得这个这都已经就开玩笑了，你说哪有一个股票一直在那停着的？因为他有很多股权还在里面，
嗯，
如果他是期望着。比如说他静悄悄的出来，对不对啊？
嗯，
静悄悄的出来，过一两年大家都忘掉他了嘛，小事嘛。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挺有忍耐的。
他把自己的股权就卖掉。
对，我们回来，比如说我们的孙先生可能有能力，又把这个又往上吹，对不对？新的韭菜进来，
嗯、
把股票上往上一抬，他说：“哎，你看，我看我有钱还你了。你看我现在股票价值60人民币、90人民币，对不对？”我可以把我的股票再套现出来，你看，哎，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你看，我现在把钱还给你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都是有不同的迹象。我们只是不在那个位置上，
嗯、
我们如果在那些位置上的话，恐怕我们会比他们更精彩。
嗯，那他先在洛杉矶告您，然后告的是什么？然后他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啊，他洛杉矶告的是诽谤。那也只有这一条被法院接受了。
嗯，嗯
然后本身去的话，他说他受了精神损伤，持续的精神压力啊，然后精神伤害啊，感到他家有威胁啊，什么之类的。
嗯，他是不是把后果给描述错了，或者说他会影响他，比如说他股票开盘这样子的话，可能是真的。那精神压力的话，这比较好像比较主观，
但美国法院就吃这一套，
对吧？
这没有，这律师要求他这些。
哦，
嗯，这因为你，但是他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精神压力了嘛，对不对？因为法官当时问的时候，你是不是做过精神测试啊什么之类，他也说是没有，对不对？然后
这是他律师说的是吧？没有。
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挺重要的就是他本人也没有出现，
嗯，
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我会出现，所以说，
那所以就洛杉矶就告你就没告成。
啊，整个 case 其实那个白人犹太法官对这个完全不感兴趣，
啊，
大概几分钟之后就结束了。
嗯， 那结束是不是有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给你法院文件说
啊？不需要的
啊，
不需要的。那个法官当时就说 dismiss， 我问他需不需要一个证供人，他说没有的，你直接走就行了。然后他当时是立刻就自己离开法庭了，法官就离开法庭了，因为我们是当天最后一个嘛。
啊、
我们原来是排的第三个，后来法官一看，哎呦，还这么麻烦、
嗯，
然后就把我们放到最后一个。
嗯，
然后他审了几分钟，就觉得不耐烦起来，他说那个人啥也没提供。
嗯，
然后搞了那个法官也不是特别开心，然后帮助了那个律师几分钟之后就说这个是 case dismissed。
那个他告你，你紧张吗？
不紧张啊。他这个东西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他的反应啊、
嗯、
他写的文书啊，他什么，他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美国那些，他需要时间才能理解那些美国律师为什么会给
他
处理。他
找一个美国的律师不就行了吗？
没有，他需要
律师懂就行了呀。
对，他需要深度理解这些律师想干什么，这些律师就是想赚钱、
啊、
知道吗？
好吧，
这些律师并不是特别关心他，你知道。
嗯，
就差打差一点，就跟这个那个郭建生是一样的，那个健身的在纽约的那个郭先生，
嗯，
郭先生就说了，妈，这些律师啥好事情没有，首先问我要钱，打个电话也要钱，你知道吗？这些律师一点不傻，他们对他来说其实这个 case 完全没有任何兴趣。你如果去了现场，这白人律师啊、书记员啊什么朋友都感到可能很有趣的，哈哈，都没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要走这个过程，因为大家都有钱收嘛。
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 425-453-2828。
大家好，我是严正刚，菲利普严，我正在参选贝尔维优市议员 Bellevue City Council 第五席位，请大家记得在11月7日或者之前投票，同时请支持将为贝尔维优华人发声的，也是最在乎地方社区的严正刚，菲利普严，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现在这个新时代，这个自媒体时代，这个网络红人啊，可以说是顾颖琼博士啊。非常欢迎顾博士光临我们的节目。那么顾博士呢，最近因为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 挖这个贾跃亭的这个材料，结果就火了。那么我们知道贾跃亭也告了这个故博事业版，在洛杉矶没告成呢，据说追到西雅图来了。那如果西雅图你能不能预测一下，如果他告成会是什么后果，然后你觉得这个后果你接受得了吗？
如果他告成的话，我会继续上诉呗。如果法官看法官的态度，如果法官不接受，我们可以接下去走陪审团。
哦，
因为我们是希望，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看见他到底是怎么解释自己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之前他其实有很多我们称之为乐视水军啊，他对媒体其实以前控制的非常好，他有媒体方面的人帮助他做很多一些事情。我第一次接到洛杉矶传票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惊。我中午的，那是礼拜六中午，美国时间礼拜六中午嘛，一个老头跟我把这个送到我门口，刚一接收，过了一个半小时，我国内朋友的那个要起床的时候，国内朋友的那个手机屏幕上，你知道，凡是装新闻端的，对不对？
照片都有了，
对，所有东西都跳出来了，说故被美国法院禁言了。事实上他们这是就是造谣嘛。第一次他们那些全部都被那个法院以违背那个第一修正案就给拒绝了。然后但是他们说禁言，我当时就很震惊，我说这还能禁言这个所以说这个有，但是他现在的话实际上是因为大家，因为关键性的问题是你要还钱，这事件很
那就是如果你上诉，然后再走陪审团或者什么，这个时间可能旷日持久是吧？
对，他有可能就
一年两年或者什么，
他有可能就已经破产了。
哦，这很有意思。但我们据说那个贾跃亭他辞职之后是那个孙宏斌上位了，然后而且孙宏斌给这个他不差钱呀。
其实每个人都很差钱的
啊。
这个对他们来说差的是不同的级别，我们差的可能是下个月的 mortgage 这个房屋贷款，他们差的可能是他们的下一步梦想吧。对。
那然后呢您又那个向美国的税务局举报了孙宏斌，要税务局查他的账，因为孙宏斌是美国人是吧？
对，因为税务局，其实美国税务局不光可以查孙宏斌，也可以查这个贾跃亭。我今天甚至向 ICE 举报了这个贾跃亭。ICE 今天
，ICE 是什么概念？
就是美国海关执法部，专门就对外国人执法的。然后它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如果你在本国利用贸易，涉嫌贸易欺诈把钱运到美国来，那美国并不是想要这些钱的。他们希望每一个钱过来的都是合法的，能够说明来源的。然后今天因为我在吃午饭嘛，ICE 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我没接到。然后我打电话回去留言了，他们那边他是从我看啊，是从东部那边打过来的。我要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机，我才知道他的来源号码。他是从那个。我看一下啊 ，zip code 是469这边打过来的。469的话，你打过去的话，它实际上是显示应该是在中部的某个地方。
啊、
哦，对啊，是德克萨斯达拉斯，你可以看一下。
OK，
德克萨斯达拉斯。
那个，我相信的，那个现在你们，我看你们是没完没了，就是这个，反正要和解也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国税局也要查，然后 ICE 也要查，这样子的话，即使他们比如说孙宏斌找到你，贾跃亭找到你说，哎，我们真的私了，也不可能了，对吧？回不去了，对吧？
其实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私了不私了，
啊、
跟贾跃亭那个帖子上说了嘛，也有几百万人看了，你只要回到北京嘛，那我就跟你道歉，我把所有的文章都删除。我尽我的力能陪你的钱。
不是，你现在已经打赌他不想回去了。
没有，他已经上了中国高院的老赖名单。
哦。
他回去的话就会被限制的。
就
是回去的话他不能坐飞机，连坐火车的头等舱他都不能买，他只能坐二等票。
二等交等。
对，因为是这样的，你欠人钱，有能力还人钱，但是你不还，
嗯，
那么就造成了这个结果，你回去的话，你就被限制了你的民事行为。
嗯嗯，
所以说他不可能回去的，因为他回去了，他连请律师都请不起。他事实上他在北京还欠律师的钱呢，他谁的钱都欠，那是这样，这我就是很崩溃的一件事情。
那你说什么？只要他回到北京，你们一笑泯恩仇，还让什么甘薇嫂子下面给你吃什么？你、
啊、
这个不是空话吗？
啊、这你想的太多了。啊、你们这些人太坏，跟我没什么。我觉得他是山西人嘛，山西人喜欢吃面食，
啊、
这很正常。
好吧，
甘薇嫁给山西人也应该是我们山西的那个妹子嘛。
好吧，
你想的太多了，你想
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只是说说罢了，他反正是不会回去的，对吧？
他如果真回去了，那他就真傻了。他已经越过了这个最难的一关，中国海关，他要再回去，他就不是他了。这
嗯。他现在是回去也不是，不回去也不是，因为他留在美国又有 IC 要查的 ，IRS 可能也要查，这样子很麻烦啊。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居也不易，这个其实不是最大的难点。
嗯，
最大的难点是他的法拉第未来，他号称是雇佣了接近1000名员工。
嗯，
你也可以算，这1000名员工一个月就会吃掉他2000万到4000万美金。如果没有外来投资的话，他的钱会被吃掉很快。
嗯，
我假设他现在账上有10亿美金的现金吧。
嗯，
那么能够吃多久呢？大概吃个一年半吧，差不多就 over 了。
嗯，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而且呢持续不断的能够一直的能够追下去、
其实开始我每天都写不同的东西嘛，有不同的话题可以关心。原来其实都没什么话题可写了，他突然发飙了，要起诉我。那我说那不是有更多话题可以写了吗？有的时候也不能怨我，有的时候只能怨他自己。
那现在就是你在网络上的红的程度有没有以前有没有想象过？就是以前。你这个公众号也开了好多年了，对吧？然后以前想过今天会红到今天这个程度吗？
我以前其实有很多文章都10万加的。
哦。
有很多评论啊，很多说好，也很多说不好。我这个人所有的评论，你只要先来，全都给你放出来。
嗯。
然后因为只能选100条嘛，很多时候到了极限的话也不能选你。以前就写过，我就意识到这个，因为中国的。严格来说，坦率的说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还正属于一个 developing 正在发展的过程中啊。
嗯。
所以说，有机会，当然了，你做的时候，你也可以意识到这个有好坏有坏话，哈哈。这个，
如果那个贾跃亭的事情过去之后，你还会去追别人吗？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有点小小的恶意啊。
嗯，
我不是不会去说主动去追什么的。
嗯，
我只是你看我本身也写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说，对，我其实不用追嘛。这个有的时候，那个我们不是学过一个成语叫什么？你坐在那里，兔子就会过来冲过来，撞到树桩上撞死嘛。也就是说，如果林子里这种兔子多了，对不对啊？待在那里，他总归会撞上来的。
所以你就是那棵
守株待兔就行了。
你就是那棵树啊！
对，我那棵树长粗一点就好了。
嗯，
或者把颜色弄淡一点，这样的阳光一照看不见了，兔子冲出来。因为丛林里面会有很多坏人，很多想吃兔子的人，还有很多兔子想吃草，他们会在这种惊慌的状态下四处乱窜。我总归会有机会的，哪怕他不撞到我，也会撞到别人。所以说。
你觉得你这个微信平台能做的一天，比如说你可以辞去你白天的工作，我们知道你是一个程序员啊，然后你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就是不远的将来、
应该现在已经不可能，根据我这个我已经错过了这个公共号发展的最黄金的时间。
但你现在不是势头挺好的吗？
没有，但是没有，还是你这个需要，估计需要 贾跃亭暗杀我，我的公众号才能上千万。这个，但是这个成本投入太大了，没必要，没必要。真的不要来暗杀，我没有什么价值。I'm nothing there。就像他的律师在法院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生活？
嗯，
你有没有工作？你有没有家庭？
哦，他们以为你就是靠这个讹诈来过日子，
对，
是吗？
其实不是的，我说我的收入也挺高的。我说贾跃亭，你不信？那一个，你要是没有以前那些东西，你过来跟我比，你可能收入不如，你可能也就去洗洗盘子、弄弄体力活。当然没有这些 comments 啊，但是美国居住还是很不易的，在美国中，在美国其实挺挣钱的。
嗯，这个很有意思啊。嗯，那么就是你除了做这个之外，还做那个啊，就是白天有一份工作，
对对对，
然后晚上10点多的时候写的文章，
对，
周末还做另一份工作，
对，我周末还帮人卖房子，我是也是可以算今年卖，本来我的梦想小目标是卖30套房子，
嗯，
现在只实现了1/2的小目标，15、16套房子，
哎，你太拼了，真是，
其实也没有拼啊，其实想一想，我们坐在那里聊天打屁的时间拿出来。对不对？跟人家做上一些有意义的，对帮人家服务一下，做一个服务业的人员还是挺好的。服务业赚不了大钱，但是我们说嘛，大钱由命，是小钱由情啊，就是这我没有那个命，那如果再不勤的话，那可能就饿死了。
那你现在这个钱是全天的工作是第一是吧，然后卖房子第二，然后工作号第三。
没有，其实是我身心愉快是第一。身心愉快是第一，当然这个工作也很重要，我的房贷还要付。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嘉信移动使您开怀，开通嘉信移动套餐，每月只需30元。虽然有服务信号覆盖不到的地区，但您能享受比 T-Mobile 或 Sprint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的 4G LTE。
有关详情可到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内 Cricket Wireless 嘉信店内咨询，地址在22511 Highway 99 Edmonds， 或致电4255997787。
嘉信移动使您开怀，现在就去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嘉信店内，机不可失。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顾颖琼博士。那顾博士呢，不经意中啊，要把一个很大的公司说不定给扳倒了，这是。那我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或者至少如果不管是乐视倒还是所谓的法拉第未来倒，对贾跃亭来说不是好事情啊。
对他个人来说，他是首先国内他是希望有这个东西，他还希望有翻盘的机会。但是你也知道，三个盖子去盖5个瓶子，盖来盖去总是盖不住的。他这个资金爆发总是有这一天的，而且你从他的历史来看，其实他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能搞那么大。他以前去过新加坡上市啊什么之类，搞个亿万富翁啊几亿富翁他是有的，他去新加坡上过市，然后又退市私有化，中间捞了一笔，然后又回中国。他你看他这些，其实有的时候人是不知道他能够，你知道已经超越 go beyond his imagination，就是这个超过他的想象了嘛，就是他可能当时也有点失控了。可以看
他是不是也没有意识，从来没想象到这么一个大亨，就是在股市上啊或者各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结果会栽倒在一个新媒体的一个业余的写手的笔下。
没有，他这个并不是栽我身上，他要栽也是栽到自己的手上，因为他 本身这个搞得太大，
嗯，
而且从他的那个，从我认识的人，就是见过他的人，我认识的人，
嗯，
反映就是说，他管理整个大公司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的，就是说他控制不住。
其实西雅图应该有不少人知道，就是乐视一度在西雅图也招人，而且待遇挺高的。
对对对，他倒掉了，
嗯，
关掉了。
已经关掉了是吧？
已经关掉，其实
裁光了对吧？
对，说句不好听的话，
嗯，
我跟里面的一个员工采访了一下，
嗯，
他们你也知道，他并不是做些什么主流业务，然后里面跟我说，他里面有一些数据啊，
嗯，
国内发过来，他们也想做上一些所谓的人工智能分析啊，什么数据分析之类的，对不对？国内说你先乘一个1000，乘一个10000，哎，这个要我其实对数据是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投资者是不愿意拿钱，
嗯，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
嗯，
当然了，我这个一切都道听途说啊，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个你要是哪个大款想投资他，听到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是就是金玉良言，你要有钱你就投给他就行，没问题。祝福你。
嗯，这很有意思。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我相信特别是在微信上在关注这件事情的人，突然会很惊喜的发现，原来这个主角顾颖琼博士就在西雅图，然后可能对你本人更也有了很多的兴趣，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什么时候到西雅图的
啊。我2002年来美国的，很久很久之前了，
嗯，
然后我来西雅图是2008年的4月份吧，那一年雪下的特别大，而且我来西雅图的时候那天要回去的时候居然还下了冰雹，当时让我有点震惊，但是
2008年冬天吗？
2008年初
OK
对对，那时候的雪相当大，但是那时候下雪好啊，因为那时候在微软嘛，你一下雪，那天雪特别大，2个礼拜都 working from home， 其实我就在家睡觉呢。
嗯，然后您到了西雅图之后，先是在微软，后来又在哪里呢？就是
我跳过了很多公司，很多公司。
嗯，
我不是个好人。
怎么叫
不是个好员工？
没有，
不是一个专一的人。
你一直在跳来跳去，说明不同的公司都是抢着要你。
不是，说明我能力有限。人家他妈待了一年，说我雇这个人渣，赶快除掉。
嗯，
然后别的公司不以为，
你就
可能还有拯救的价值，薪水再给高一点，
嗯，
看看能不能拯救一下。
变废为宝啊！
对，变废为宝。
嗯。我其实很久就见到过这个顾博士了，在应该是2009年，我在参加一个叫国际电子电工那个工程师协会的评审高级会员的一个
IEEE 的 Senior Member 的那个筛选会或者说评审会，
结果我跟顾博士都在那里筛那个评别人了，我看边上这个顾博士，我说把很好的这个教授都给枪毙了，我说太狠了。
不是，当时主要是我看了之后很崩溃，因为他时间点啊什么东西都对不上，
啊，
你知道吗？
嗯，
其实开始的时候你也知道大家的标准啊什么东西，严格来说也不是特别就是那种非常严啊，
嗯，
非常什么的，不是非要选出1%的那种人，对不对？
嗯，
但是我一看那个材料上面，对不对？一个时间点啊，什么东西都不对，你就很难。就是一个你递交一个简单的简历上面，对不对？
嗯，
你在这个整个时间点上都特别混淆，你就让我感到特别就是疑惑
啊，
所以说我去一般说来，我还是大部分都通过，因为我知道别人会拒绝他。
嗯，然后在微信那个火起来之前，应该海外华人都喜欢上什么 BBS 啊什么，
嗯，
然后这个顾博士在 BBS 上也很活跃，对吧？
啊，
也可以说是话题大王
啊。我大概其实回到很久很久之前，我就在网络上做过不同的 ID 啊，什么这种学校的 ID 啊。那，
嗯，
年轻的时候多数都是谈上一些所谓的民主啊，等我老了的话就成熟了， 我们就多谈的是怎么买房子吧。
不，原来是愤青，后来
对，后来变成了发现钱挺重要的一个中年的朴实男人。这就是社会所逼啊。
所以这个硬把一个爱国青年给
对就变
成了这个一个
就爱财的青年，爱财的中年男人。
然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开您的那个就是顾博士顾颖琼博士说天下的？
大概有3年多了，我也记不太清楚。但是那时候是我看见网上有人在搞，然后搞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好奇，他们怎么能够转贴这些文章的。那是很久很久之前，那时候有人
那您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原创的是吧？
在我没有原创奖励之前，
哦，
我就四处找文章嘛，因为每天我还要上班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等我后来粉丝多了，他有那个打赏，打赏的话我就
是上1万就可以吗？还是
好像那时候是上1万？
哦，现在不知道，
现在我不知道，现在他的标准有的时候改了，他改了。然后等上了1万呢，他突然有一天说，哎，你可以开通原创功能了。那原创功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用粉丝这个打赏的这个。
我看您现在的文章底下都说支持顾博士什么这个
啊，对对，给点钱
打假事业或什么的，这个他们打赏的多吗？有吗？有还是有的，对吧？
看文章了
啊，
有的文章是令人吃惊的多，有的文章是没有。
多到什么程度？一天几千美元一样？
几千人民币上万吧。
哦，
他看那个文章，有的时候取决并不是说你文章啊你要切合实际。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3句话，三张图，然后花5分钟写的，那一天就10万加，几千人民币打赏，我当时都很震惊。
没有
那个事后想起来，哎，的确我抓住了某些点。
那你国内那个银行账号上也很多钱？
没有。哎，不要谈钱，谈钱的大家都
太庸俗了。
对，不是俗，就是还没有多到可以帮助
财务自由，
对
吧？对，
帮助别人实现梦想的程度，像贾跃亭这样。
看来你这个理想还是很远大的。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我现在就是身体要健康，这个吃好睡好，这点很重要。
但是你好像也说过，如果特别是像孙宏斌啊什么的，你那个检举他逃税，然后最后如果税务局发奖金的话，你会拿回去回报给国内的那个需要的人，
让他们读书，然后让他们变成我呀。让他们意识到读书其实没有什么出路。
那说明这个爱国青年还是这不忘初心嘛。
因为要花很久很多年很长时间，你才能意识到其实把你培养出来的地方，对不对，才是你最容易赚钱或者最容易得到满足感的地方。
看来这个很需要这个打土豪分田地啊。
我们也不能太左嘛，对不对？啊，适当的左，我们还要
把应该打掉的土豪打下来。
对对对，像劣绅，这种我们就应该打掉。但是你要是凭自己的智慧，像我这样凭自己智慧，万一有一天发起来了，对不对？你再来打我，那就是不公平，我就得自卫了，对不对？当然了，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大家也不要来打我。
我们前面也向问听众介绍了，就是您一天相当于打3份工啊，就是每周啊，就是平常白天要上班，晚上写公众号，周末要去卖房子，这个。
生活过得挺充实的，
很充实。
对对对，因为人入中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
然后你还去打篮球是吧？你打篮球是什么？是
135，135。
哦，135啊。
对，135，保证每天都保证有一段每个礼拜有一段时间你能跑一跑，对心血功能很重要。
你打篮球是什么位置打？
我随便，我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场上聊聊天。我现在已经跑不动了，也干不动了。
聊天怎么叫打篮球呢？
就是说鼓励大家，鼓励那些年轻人们，拿出他们的精神头来，用4个打对方6个。真不行，老了。
真有意思，好，我们的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嘉宾也非常特殊，因为这是在。可以说是自媒体时代或者说微信时代，这个 或者说手机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一个这么一个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但是呢，现在在跟那个大象或者一个资金大亨在博弈啊，那一下子吸引了很多的眼球。那现在接下去怎么走呢？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对吧？
对
你来说也不是很重要。
对我来说其实不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谁是谁，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可能就没钱，大家都不投他了，对不对？你这个事实上你做的就是让大家越变越明嘛，因为这也是帮助我们韭菜们一个成长的过程嘛。下一次韭菜聪明了，你再用普通的收割方式的话可能就不灵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以前见过这种方式，顾博士说过你这是割韭菜的人，大家可能要用别的方式来割这些韭菜了。
但不管这个贾跃亭的这个后果是怎么样，至少天下很多人知道西雅图有个顾颖琼博士的话，很可能这个贾跃亭也成就了，多多少少成就了这个顾博士啊。
对，很多人其实关心我并不是关心这个，很多人关心我他就想哇，2000万美金，这是他们最关心的。
如果那个2000万美金是怎么回事？
2000万美金就是说你举报人家的上限是2000万美金，
哦，
也就是说人家会给你提成分15%到20%，对不对？但是他有个 up limit， 有上限。
这是孙宏斌那个吗？还是
对？其实你其实任何人都你都可以举报，你也可以举报我。
我没兴趣啊，这个
收入不高
啊，你还没有到这个土豪这个
对程度，你拿到也拿不到多少钱。
是，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顾博士是不是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有什么一句提心话给我们的听众？
希望大家这个吃好喝好睡好，这个身体健康最重要。
要向你学习吗？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好，谢谢各位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感谢顾博士。
那再见。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严正刚，菲利普严，我正在参选贝尔维尤市议员 Bellevue City Council 第5席位，请大家记得在11月7日或者之前投票，同时请支持将为贝尔维尤华人发声的，也是最在乎地方社区的严正刚，菲利普严，谢谢。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 206-886-8686。